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单元的主题是三圣菩提之入不二法门，空性中道真实义。针对这个主题，我们是依据平时导师宣讲《维摩诘经》整理而来，总共六册的《维摩诘经》讲记，来为大家说明。前面几集的老师已经为大家说明了37道品。除八难，十善是菩萨净土。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菩萨想要获得佛国净土的话，应当要先清净自己的心地。如果能把自己的心清净了，他所摄取的国土，自然而然就清净了。现在这一集要从维摩诘大士。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，是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，开始来谈起。维摩诘大士，他住在自己的家中，不住在寺庙里面，示现居家，也就是居三界家。他不但示现居家，还示现有妻子、儿女，并且常修梵行。大家或许有个疑问，为什么等觉菩萨来到人间要示现娶妻生子呢？这有两个用意：第一，佛菩提不离世间法；第二，避免外道诽谤。等觉菩萨来到人间，如果不娶妻生子而示现出家修行，外道往往会诽谤说他为什么出家修行呢？其实是因为不能人道。因此，维摩诘菩萨借由示现居家来显示，他具有圣妙的智慧与广大的资财。可是菩萨虽处居家，常在梵行之中，但是无妨示现有妻子儿女，借此显示菩萨的不可思议，不仅止于在法上，在事相上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平常一向都在法上说菩萨不入涅槃而证涅槃，不断烦恼而证菩提，而声闻人士要断见惑、思惑、烦恼才能证菩提的，菩萨却可以不断思惑就证涅槃。既然证得涅槃，当然对无余涅槃里面的境界相可以清楚了然分明，而阿罗汉们却不知道涅槃里面是什么。他们是断烦恼来证有余无余涅槃。等到菩萨问他涅槃里面是什么境界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佛说里面是本寂，但是本寂是什么呢？他们也不知道。所以菩萨叫做不可思议。同样的，现在维摩诘大士在世间相上面示现他的不可思议了。现有眷属常要远离，虽福宝室而以相好延伸。这段经文是说他示现有眷属，可是他对于眷属并没有贪着，所以常常乐于远离，不会每天在没有看到子女时心中就牵挂。虽然他身上穿着宝贵的衣服，也佩戴宝物来装饰，但其实他根本不用这些来庄严自己，反而是以他所修的种种利乐众生的福业而产生的32相来庄严自身。虽复饮食，而以禅悦为味；若至博弈细处，则以度人。维摩诘大士虽然示现在人间，跟人类众生一样有饮食，却又同时以禅悦作为他所品尝的味道。以前金山曾有居士，也有别的地方的法师开始说，证得初禅的人就不必吃饭了，因为初禅是以禅悦为食的。那真是误会大了。诸位一样要了解这个法义，禅悦为食是保持他的初禅天身，保持他的初禅境界不坏，但是他在人间的色身 仍然还是要以团食为食，所以他照样要吃饭，照样要喝水的。所以佛在人间示现时，照样得要吃饭，照样要喝水，一样要吃喝拉撒。只不过吃过饭，惊醒后就入于定中。初定的时候，他身上有禅悦法味，作为他的一生身和禅定所生色界天身的食物，这才是以禅悦为味。这里所说的博弈，是说以下棋来输赢，这叫做博弈。戏处呢？戏处是说，譬如酒楼、茶馆、戏院、歌舞台榭，这叫做戏处。他是等觉菩萨，虽然奉持沙门律行，但因为他以居士身，就可以方便去这些场所。如果受了出家戒，不论是酒楼、红灯户，乃至戏院唱歌跳舞的地方，都不能进去。但他是居士身，可以进去里面做一些老板不喜欢的事。什么事呢？他到里面为大家开示，这个是唱歌跳舞，叫做世间娱乐，是无常生灭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应该要修学佛法。而去到了下棋的地方，他就说用下棋来赌博，这个不好，令人迷恋生死，以后也不要再来了。或许那里的人会问，叫我不来，不然你叫我去哪里呢？他就回答说，你可以来跟我学法啊。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度人，他以很多的方便来示现。以前禅宗二祖慧可禅师悟后，还故意去妓女腹中睡觉，训练自己不受干扰，不会动心。那时外在的环境不允许大圣佛法密意的广传，他只好这样子修自己的道业。后来一代一代传到六祖时，才改走平民路线，开始广传。这倒有点像维摩诘大士，不过二祖慧可在那个环境下没有办法把法传出去，维摩诘大士则不一样，他反而到处广传去度人，并且受诸义道，不毁正信。虽明示典，常要佛法，外道或者种种义学所说的法，他也能接受。别人一说，他马上就懂，马上就会。他不会说那一些没有用了，你们学琴棋书画都没有用，千万不要学了，那种东西应该在世间消失掉。他不会这么讲。无妨，照样有琴棋书画，但是却要教导他们把外道的种种错误观念纠正过来，让他们懂得尊重正法。维摩诘大士虽然本身明了于世间法的种种法要，不管是哪一类的法要，他都能够明了，可是却教导众生要常要佛法，因为世间法可以拿来作为佛法增上之用，可以拿来作为摄受众生的方便法，所以明了世间法的种种疏论典籍，并不妨碍佛法的修正。不论是在何处，一切人见了他都很恭敬，这个恭敬是一切供养之中的无上供养。他更不贪着任何人的财物供养，众生如果要供养他的话，只要恭敬他就行了，心里面尊重他就行了。为什么他不拒绝众生尊重他呢？因为这样一来，凡是他说的话，众生都能听进去。这就像是我们所恭敬的人，他说的话，我们当然都会听进去。所以他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众生能够信受他的话就行。他认为众生能够听他说法，信受他所说的法，如实去修，那就是最好的供养，而这个叫做法供养。世尊也一样不贪图任何供养， 他常常开示说，最好的供养就是法供养，一切等觉菩萨也都是如此，一切现在家相的地上菩萨也都是如此，都不会对世间众生有所贪图而说，你明天送一千万来供养我吧，绝对不会。就算你只是给他一千块钱的小供养，他也一样廉洁的不受供养，执持正法，摄诸长幼。他示现在人间的目的，就是要执持正法，让正法在人间久住流传，人间获安，这个就是他的目的。人间如果有正法一直不停的流传，不但人类可以有安定的身心依止，并且诸天欢喜，特别是欲界诸天。欲界诸天之中，又以刀立天最为欢喜。为什么他们会感到欢喜呢？因为他们发觉，人间只要正法常住，魔众魔孙就会越来越少，刀立天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少。他们的敌人就是天魔波旬与他的徒众们。所以只要人间有正法广大弘传，不但人类可以有正法的依止而得到安心，诸天也都欢喜，因为他们的眷属将会越来越多。不但了义正法的广大弘传是如此，即使是层次低的人天善法弘传就已经是如此了。因为弘扬人天善法而愿意归心三宝，将来都升到欲界天去，不会去当魔子魔孙。除非修很大的善事，但是却同时在破坏佛法，才会成为魔子魔孙。因为天魔波旬往事一样是修很多的善事，但他就是想要破坏正法，想要阻扰所有离开欲界五层境界的人，所以呢，才成为天魔。天魔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势力？正是因为他往事做了很多的善事，帮助很多众生，所以福德很大。可是他却想要破坏正法，才会生在欲界天，成为天魔。因为他过往行善的福业极大，所以先生在欲界天受报，报尽后随即下堕无间地狱。而将来会成为魔或者成为佛弟子，最大的分际点就是在这里。在这个分际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若是广修善事，但却也在否定正法或者弘扬六世论邪法，将来舍报之后都会成为魔子魔孙。所以我们对这个分际一定要弄清楚，并且也要把这个分际告诉所有的学佛人。有些人已经进入佛门成为三宝弟子了，却专门在造作成为魔子魔民的因，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，广作善事而以外道法来取代正法，硬要与佛陀唱反调，说意识是常住的不生灭的。如此广作善事的领头者，福业极大，死后将升为天魔，报尽即堕无间地狱。跟随的徒众们现世则已是魔子魔孙，死后也只有下堕三途一条路了。正在做这些魔事的人，十个有九个都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做魔事，所以我们都有义务要告诉他们，维摩诘菩萨执持正法，以正法来摄受一切长辈及年纪比较轻的人们。如果身为佛弟子而不能以正法来摄持一切长幼，那就表示他的修行还没有入门。维摩诘菩萨是等觉菩萨，当然能以正法来摄诸长幼，令正法在人间永远弘传不断。一切自生邪偶虽获熟利，不宜喜悦， 这是说他在人间当然也有自己的事业，所以才叫做自生。大菩萨们不受人家供养，因为他自己已经自财无量。为何自财无量？当然是已经有了自己的自生产业，可是他的自生产业在经营过程当中却能不损害众生的利益，所以是很和谐的，并且与别人共存，不会打压别人而成为自己独家垄断，而是共存共荣的，所以叫做协偶。虽然获得世俗法上的利益，但是不会因为获得世间法上的利益就有喜悦之情，因为它主要还是在众生学法的利益上面来着眼。由诸四趣饶益众生，入智正法，救护一切。这就是说，维摩诘大士常常于四方马路上来饶益众生。换句话说，只要看见路上众生有苦难需要救济，他就会加以救济。但因为他是居士身，所以也可以入智正法，参与政治活动。如果是出家菩萨就不可以了。出家菩萨去参加政治活动，那是违反律法的。所以如果出了家去竞选公职，那就违背正法。去出任政府单位的职务，去当县长、乡长、省长，也都是违背佛法的，律法所不许可。但在家居士无妨，你去干宰相也没罪。这就是开源，居士身有这个方便，可以进入政府单位任公职，无妨，照样是菩萨。但这对出家菩萨就不行了。出家菩萨在一切时中都要让人觉得是慈眉善目的，随时要维护好僧宝的形象，借此来摄受广大的众生。维摩诘菩萨虽然入智正法，可是却方便地救护众生，不让众生有一丝一毫的冤枉，并且能够轻判就尽量轻判，也为他们开示佛法，让他们懂得忏悔，懂得忏悔以后再减轻其刑。现代的法律也有这样的规定，因为法律不外乎人情，但是法律有时候也会加重其刑。为什么呢？例如因为这个人他明知故犯，他是懂得法律的人，并且是执法者，却明知故犯，所以就加重其刑。维摩诘菩萨可以教导他们忏悔，忏悔以后减轻其刑，这也是救护众生的一种方法。在政府单位如果懂得修行，人家说宫门之中好修行，确实也是如此。以他所掌握的公权力可以方便利乐众生，但是宫门之中也好堕落，因为不法的红包很多。但若懂得修行，他知道要清廉自守，又尽量在为众生做事上面去努力，这也是入智正法，救护一切。接下来讲入讲论处导以大圣，这是说维摩诘大士他又常常进入讲论之处。印度的民情有许多地方会定期聚会，从白天谈到晚上，接着继续谈，谈到了天亮还在谈。他们为了讨论一个道理，往往可以讨论到天亮，天亮讨论不完，再讨论到晚上，再讨论到明天。这样的场合叫做讲论处。维摩诘大士有时候到了讲论处，不管他们是说什么法，若是说外道法的地方，他也为他们讲大圣法；若是说二圣法的地方，他也跟他们讲大圣法，一切都要导归于大圣。并且维摩诘大士也进入种种的学堂，又开同盟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些学堂之中， 他们没有听过佛法，他就方便加以引导，诱导他们可以稍微懂一点佛法，所以叫做启蒙。同与蒙就是说从来没有学过的，叫做同蒙。所以智者大师的小止观又叫做同蒙止观，主要是针对从来没有学过禅定的人讲的，所以叫做同蒙止观。所以同蒙就是比喻小孩子都没有学过一样，还是迷蒙一片，这叫同蒙。如果还没有学过佛法的人，就是对佛法有如同蒙一般的不懂。学堂是教一般世间法的地方，他去到那里有机会就跟他们讲说佛法，让他们可以能在佛法上得到入门。他有时候还跑到红灯户酒馆里面，这就是为了入诸淫舍嗜欲之过，入诸酒肆能力其志。这就是说，如果有时你看见一位菩萨跑到红灯户去，先不要帮他，也许他是进去跟里面的人说，你这样子贪淫就会永远沦落在欲界里面，不能解脱欲界的系缚。也许他是去开示佛法，也跟他们说，你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了，你要好好学佛。这也可能啊，所以眼见人不足为凭，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。维摩诘大士进入淫舍嗜欲之过，当然不可以被淫舍老板知道。维摩诘大士有种种方便来利乐众生，有时进入酒肆，酒肆就是酒廊酒店，诸位想想看，进入酒店喝到烂醉如泥，那种人是不是胸怀大志呢？当然不是，他们就是要借酒浇愁嘛。那表示酒肆里面酗酒的人通常都是意志消沉的人，他去到那边则要建立他们的志愿，把他们的志气给鼓舞出来，志气鼓舞起来以后就开示大乘佛法，引导他们成为积极奋发的学佛人。从以上的说明，我们可以明了维摩诘大士以等觉菩萨之尊，为了度化众生去向大乘法所行之事，真的是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而这往往是菩萨们道业能够快速增上的重要因缘，这对一般的菩萨来说是很难的，所以诸谛菩萨其实真的不好当，就是专门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。当别人做不了的，我们若是能做，别人不愿意做的，我们若愿意做，这样才有机会进入诸谛，不然的话就没有机会了。若是专门挑好做的事来做，别人不愿意做的却都不愿意去做，那就无法成就诸谛应有的大福德，当然就更不必说要成就佛果的。真的要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啊。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也祝福大家烦恼远离，安乐自在，阿弥陀佛。